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阿摩斯书1-2章。阿摩斯啊，是来自提格雅，是犹大境内的一个村庄，在耶路撒冷不远，离着伯利恒也很近。他呢是一个牧人，也呢是牲畜饲养者，同时呢也是修理桑树的。从这里可以看出他这种实际的生活经验非常的丰富，但是呢上帝却呼召他，让他成了一位先知。他没有能够在先知的学校里边受过专门的训练，但是啊，我们从阿摩斯书里边看见非常高超的文学技巧，他非常的简洁朴实，而且呢用的意象也非常的清晰可见。而且从阿摩斯的身上我们特别能看到，就是一位被神根据他主权宣召的上帝的勇士。他本来是犹大人，却被上帝呼召到了北国以色列，尽管在北国备受排挤，常常受嘲讽，但是呢他却不改忠心，对上帝的话极其忠诚，也大有胆量奋勇刚强的来传讲耶和华的律法，这实在是让我们非常的敬佩。那阿摩斯做先知呢，是在犹大王乌西雅跟以色列王耶罗波安2世这个期间，也就是在公元前790年到公元前750年这一个期间。那阿摩斯在他的书里边讲到的大部分的事情都是在北国来讲的，他呢曾经在伯特利传讲过，也在别的一些地方讲过。我们从他的内容大概看到，他讲的主要时间应该是在耶罗波安2世在位期间。那是一个表面看来非常的繁荣富庶的期间，在公元前760年到公元前750年这一段时期，犹大呢跟以色列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战争。同时呢，我们也看见以色列王也收复了边境的一些城市，北国呢非常的富强。同时因为埃及、巴比伦、亚述等国国势由强转衰，所以以色列也有一个繁荣平安的这样的一个表象。所以在这个期间，阿摩斯的声音就特别的来让以色列居安思危。上帝呢借着大地震，借着干旱等灾害，也早就对以色列有了不少的审判。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啊，他们只是表面上来遵守一些律法，然后有一些所谓的宗教仪式，但是内在实质上却已经走向了混杂的偶像崇拜。而且在以色列国中有很多强暴和不公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以色列的百姓根本不承认这么多的事儿是出于神的管教，他们呢也不肯到神面前来真正的悔改。所以阿摩斯啊就强烈的来谴责以色列。我们在1-2章就特别能感受到阿摩斯书的总的这一个特点，也就是这是一卷根据神的公义而特别来进行选判的先知书。在1-2章主要是阿摩斯根据 神的公义和神的旨意，来宣布对列国的审判。耶和华的声音就像狮子从锡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发声。牧人的草场要悲哀，加密的山顶要枯干。所以上帝如狮吼一般，要借着他的先知显明他确定无疑的旨意。于是我们看见在一到二章啊，是对八个国家有了逐一的宣判。在这八个国家的宣判中，不断的提到这八个国家是三番四次的犯罪，上帝说我必不免除你的刑罚。同时呢，在这八个国家的审判中，是特别提到要用火来进行宣判，因为在金木水火土这五者之中啊，火是特别的可怕和严厉。一个人被火焚烧，他的疼痛也是格外的难以忍受。而且呢，借着这个火的宣判，阿摩斯也特别提醒人注意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大日，耶和华发怒和审判的时间已经即将来临。当然这对以色列来说，就是公元前722年，以色列将要被掳掠，被亚述攻灭。那不只是这样的一个公元前722年，也就是30年之后的事儿，对于阿摩斯讲话的那个时代，他也是指向对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人说的。因为我们从圣经也知道说，这个世界将要在火中受审判，在耶和华的大日，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要受审判。那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到底在哪里呢？我们能经受得住这样的审判吗？因此我们就看见上帝对列国有逐一的审判。首先呢，是对亚兰的审判。亚兰在当时呢，这个国力已经由强转衰，那上帝呢就说不会免去他的刑罚，要烧灭便哈达的宫殿。便哈达是当时君王的称号，也要折断大马士革的门栓，剪除亚文平原居民和伯伊殿掌权的。亚文的意思就是邪恶，就是整个平原都已经成了邪恶之家。伯伊殿呢，是大马士革东北一个亚兰的城市，亚兰人也被掳到吉尔，吉尔呢是亚兰人原来的居住地。所以我们看见阿摩斯在神的灵的感动下，对整个亚兰的历史是特别的清楚，而且呢，整个时间地点都是非常的准确。第二个受审判的国家是腓力士。在这里让我们也惊人的看见，腓力士因为违背了这个约定，特别的要掳掠以色列人交给以东，也就是买卖以色列。这一点呢，我们在前边赫西阿书也早就看到，在大先知书里边也看到。所以上帝借着先知所讲的信息是一致的。结果呢，后来公元前711年，腓力士也被亚述毁灭。到了公元前332年，更是被亚历山大完全毁掉。在这里提到腓力士的四个城市，就是没有提他第五个城市加特这也是惊人的准确。因为加特早就被亚兰王哈薛所灭在这里就没有再提。 第三个被宣判的是推罗，推罗王曾经跟所罗门王称兄道弟，但是呢，他们也是贩卖以色列人为奴隶，把众民交给以东，也特别的被神来审判，因为他们违背了约定。第四个被审判的国家是以东，以东呢，在犹大和以色列的东南方，在约兰在位的时候，以东反叛，勾结了非利士和阿拉伯人攻打犹大，进入耶路撒冷。所以呢，在这里边就说到他们拿刀追赶兄弟，毫无怜悯，也帮着怎么样来贩卖以色列人，贩卖以色列人当奴隶。所以从以东最南端的城市提曼到他最北方的城市波斯拉都要被审判。第五个被审判的国家是亚门，亚门当时已经成为亚述的附庸国，但是呢，因为他非常残暴，常常剖开激烈的孕妇，扩张自己的境界，也特别的对以色列残酷无情，因此上帝要在他的城和宫殿之内点火，连他们的神明也要受审判。第六个被审判的国家是摩亚，摩亚当时也是亚述的附庸，我们看见摩亚因着他特别的犯罪，也特别受神的审判，因为呢，我们也看见他将以东王的骸骨焚烧成灰，也自以为义，自以为了不起，但是呢，神却降火在摩亚，烧灭他的一个重要的宗教城市、宗教中心，就是加略的宫殿。摩亚呢，要在吹角之中灭亡，他的审判者也必会被杀死。结果没想到第七个被审判的国家竟然是犹大，以色列人听到犹大被审问，就觉得自己当然是很好，结果没想到接下去第八个就是以色列。我们看见上帝审问犹大，是因为他离弃神特别的启示，离弃神的律法，随从偶像。而神审判以色列，我们也看见以色列他特别的有这样一个不照顾穷人的问题，也特别的没有公义，也常常是有可怕的剥削和压榨，甚至呢有极其惊人的淫乱，甚至父亲跟儿子同一个女子行淫，跟周围的国家一样，也在祭坛旁有可怕的性的淫乱，也贪图不义之财。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也不断地背弃昔日的盟约，忘记了上帝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甚至呢，他们特别引诱拿西尔人，让他们破坏神的律法来喝酒，所以神就特别来审判他们，说连他们最有胆量的勇士也会在敌人外侵之日而逃跑，根本就没有办法来抵挡。所以上帝对这八个国家一一的来审问，是根据他的公义、他的律法和上帝与他自己的百姓所立的盟约。而对于外邦人，上帝也给他们道德律作为他们良心的尺度。所以神不是凭空的、没有根据的来审问人，他借着先知显明他的根据，也特别让我们看见了神是非常注重公义的生活，尤其是穷人的问题，在这里也特别的凸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的客人的名单中，能像主耶稣那样常常有穷人在我们中间吗？我们常常有怜悯和关怀的心吗？也让我们能够不断的警醒，也知道说神的话今天仍然是针对我们，让我们能够向神的公义来看取，同时呢也有怜悯和慈悲的情怀。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借着阿摩斯书让我们看见你其实一直不断地对人讲话，但是人却背逆，不愿意来听，也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你如此关注 穷人跟那些公益的事情，也求你使公益在地上彰显，也在我们的国家有公平有公益，也求你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也都能够行公益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愿你赐福恩待我们。以上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